为了保护孩子的心灵，我们父母就像在一场拔河比赛中，不敢掉以轻心，也不敢松手，生怕输掉这场比赛。
互联网啊，尤其是这种自媒体，对我们下一代的渗透，对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渗透，都是远超过以前的。
我过去所做的错误的行为，使我们的未来蒙上了阴影，也使我们刚出生的女儿命悬一线。
由于自己的这种不安全的过早的性行为，不仅给自己，也给自己的妻子，也给自己的女儿，都带来了深远的负面的影响。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允许我回到我年轻的时代，我愿意来过洁身自好的生活。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女儿》。
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日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是，安好跟日新在上一次啊，跟大家聊了一下我们女儿长到一定阶段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们很在意自己的外表美。可以说呢，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与我们的社会文化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今天呢，从一对夫妻向杜布森博士的一个求助开始聊起。杜布森博士说道，他说最近呢，我刚与一对有着四个孩子的父母谈过一次话，四个孩子是三个女孩一个男孩。然后这对父母说，孩子们都进入了青春期，请杜布森帮忙。这对父母非常担心现在这种不良的社会文化影响着孩子们他们的身心健康。这对夫妻说，我们正在尽力的保护我的这四个孩子不受负面的影响，但是支持我们的立场其实已经站得不是那么稳固了。他说最令我们感到痛苦的就是现在社会上很多父母似乎很忽视这个问题，既然社会发展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趋势，那就让孩子随着大溜走就行了。然后这对父母也聊了一下他们所遇到的这些难处，比如说孩子太容易接触到互联网，也太容易接触到这些不健康的各种媒体的信息，然后呢，孩子们的朋友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没有父母和学校监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孩子们就可以自由地做任何的事情，没有规矩，没有管束，没有监督。尽管孩子们有的时候也会跟随父母去教会参加敬拜，但是这对夫妻仍然觉得在这场战斗中他们是很孤单的。如果他对自己的孩子管得太严，孩子就会跟他说，其他的父母对他们的孩子都不这样，为什么你们对我管得这么严呢？所以说这对夫妻非常困惑，他们说为了保护孩子的心灵，我们父母就像在一场拔河比赛中，不敢掉以轻心，也不敢松手，生怕输掉这场比赛。
我觉得互联网啊，尤其是这种自媒体，对我们下一代的渗透，对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渗透，都是远超过以前的。因为在自媒体上面，在新兴的这些媒体上面，很多它的信息都很难被很好的控制。那么就更不要说发布这些信息的人，他如果说是别有用心的，就是要去在负面上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实际上他们的影响就更没法去管理，更一发不可收拾。做基督徒的这些父母，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孩子从世界的泥沼，或者说世界的这个漩涡中给救出来，让他们能够活出来敬畏神的这样的生活，应该是越来越难了。但是我们在我们已知的这种新兴的媒体、互联网和手机的影响之下，我们要看的就是说，怎样更好的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就像作者所说的，就如同是进行一场拔河比赛一样，我们怎样才能够在这场比赛中胜出，是我们要去考虑、要去探讨的问题。
是。好多不良的文化会借着这些载体迅速的就传播开来，给一些还没有能够分辨是非的男孩女孩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混乱。 看似好像没有任何的迹象，但指不定什么时候这个小火苗就会烧起来。比如说他们有一些愤怒发泄不出去，就藏在心里，他们看到了不良的信息之后呢，他们可能就跟着模仿，他们节食啊，就觉得以瘦为美吗？或者是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无处发泄呢，就大吃，吃完了又担心自己胖，怎么办呢？又吃药，再把吃的食物又吐出来。还有的呢，学会了喝酒，自我麻醉，更有甚者，心灵受到伤害，没有办法得到治愈的时候呢，就用刀子划身，在身上穿孔、纹身，甚至是过早有了性生活，卖淫、脱衣舞、恃强凌弱，甚至是试图自杀。我们说这些，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耸人听闻哈，是不是把这个问题说得太严重了？但是如果你仔细留意社会上所报道的这些痛心的例子，或者是留意你身边的孩子他们的这种健康和精神状况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的，这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杜布森就说吗，为什么这些聪明的青年人，这些女孩们会以这样自我毁灭的方式生活呢？简而言之，答案就是自我厌恶。那我们就要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自我厌恶、自我憎恨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呢？首先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在每一个个案中原因可能都不一样，有在幼儿时期身体和情感上遭受父母一方或双方虐待的，还有呢被父母一方或双方抛弃的，就是生长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受到过这样的伤害，还有遭到同学嘲笑霸凌的等等，原因都不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当前不良的性开放的文化，以及女孩们深受影响之后有的婚前的性生活对她们所带来的这些影响。也就是说，这些女孩们可能过早的摄入了婚前的性生活，但是女孩比较单纯，她们是想在这样的关系中呢寻找一份成熟稳定的爱，但是男孩的动机跟女孩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在发生关系之后，男孩可能就不了了之，甚至是抛弃了女孩，就结束了这样的一段不稳定的关系。但是对于很多女孩来说呢，她们被抛弃之后会留下一个痛苦的回忆的，遭到男孩的拒绝嘲弄，使得她们自觉羞愧，她们会认为自己丑陋愚蠢，没有人爱也不可爱，进而她们会对父母、老师甚至是同辈人更多的充满敌意，她们也以一种完全轻视的态度来看待自己，憎恨自己。所以说呢，这个问题真的是不能够回避和忽视的，特别是我们家有青春期女孩，甚至是女孩马上要到青春期了，我想每个父母都要很好的关注女孩们身体和心灵上的健康。
如果说我们回想一下刚才安好弟兄提到的那些现在我们女孩子们在他们身上出现的这些事情，你比如说用刀划身啊，然后去喝酒，然后进行纹身，以及参加卖淫活动，那么这些事情虽然不是新的，但是我们在去跟这些事情做这个我们前面说的拔河的时候，那就很多时候就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这么一个拔河，很多时候像是一个属灵征战，是我们这些作为神的子民在这个跟天空那些看不见的掌权的那些撒旦去进行竞争的时候，去进行这个斗争的时候所要经历的。我们很简单的说一个，这本书上在世界提到，十年以前每年有1000多万的这个女性因为这种不当的性生活导致了这个传染性的这种性疾病，有1900多万。十年以前，现在人口数比十年以前肯定多了不少，这是美国的数据。那么每年感染的这个病例数量，我相信应该是超过1900万的。尤其是当这些年轻的男孩女孩在青春期的时候，体内的荷尔蒙高强度的这种分泌，会让他们在这个进行性行为的时候不去思想很多。如果说他有这种性病的话，在进行无保护的这种性行为的时候，可能有40%的可能性会被传染上这种性病。这是从身体上， 那么从他们的思想和内心的这种情感上来说，女孩子很容易产生这种失落感，觉得自己很愚蠢，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那么另外，我们在圣经上，神不止一次提到，就是说，男性跟女性两个人合二为一，是在婚姻的这个约的基础之上去做的。那么如果没有在这个婚姻的这个约定基础之上去做这些事情，都不是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圣经上对于这种婚前的性行为，不仅是不认可的，而且也是上帝所厌恶的行为。
是，好多女孩当前出现的这些自我厌恶、没有安全感的一个原因，就是她们过早地摄入到了婚前的性行为。这种过早的婚前性行为呢，无论是对女孩的身体还是心灵，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这种伤害很多的时候是不可逆的。当然，我们不是指所有的青春期的女孩或大部分青春期的女孩都会走上这条路上，但即使有几个，甚至是一个女孩受到了这样的伤害，她的结局也是悲惨的，她的家人也是伤心和难过的。所以说，不要有婚前的性行为，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不仅圣经上神不喜悦，实际上它也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一个后果。这个后果不仅仅是当事人的双方会受到这样的伤害，特别是女孩子，她会受到精神和身体上的伤害，对她以后走入婚姻也是有一个影响的。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杜布森分享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男青年讲给杜布森博士的。这个男青年呢，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有洁身自好，自己染上了疱疹，然后进入婚姻之后呢，尽管他非常小心，但是还是把这个疾病传染给了妻子，甚至是他们的女儿。所以说，这个男青年希望杜布森博士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警示更多的青年的男女们要洁身自好。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故事。 有什么能够与你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得到的快乐相比呢？这种快乐使我忘记了一切。我叫史蒂文，结婚5年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我的妻子。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当我知道接下来要迎接我们的一个女儿出生的时候，我觉得未来的生活会更美好。但是我过去所做的错误的行为使我们的未来蒙上了阴影，也使我们刚出生的女儿命悬一线。女儿刚出生的时候似乎很健康，但是几天以后，我妻子说她不舒服，她无精打采，对我们说的话也没有反应。我们的儿科医生说不用担心，他说每一个婴儿都不一样，这个女孩跟你们的男孩也不一样。之后的某一天晚上，我妻子正抱着女儿，她突然停止了呼吸，脸色青紫，我们吓坏了，我想我们女儿要死了。最后我们得到的确诊是毁灭性的，女儿在娘胎里就感染了疱疹。我上大学时随便的性行为使我感染上了无法治愈的疱疹。在与妻子结婚以前，我将我的病情告诉了他，因此我们整个婚姻生活期间我们都很小心，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会有性生活。然而尽管我们非常小心，我妻子还是在她怀女儿的时候染上了疱疹，可妻子从来没有显出任何的症状。当知道是我将疱疹的病毒传给了妻子，而妻子又将病毒传染了给我们女儿的时候，我又生气又内疚，完全崩溃了。看着女儿挣扎着想活下去的情景，我想我们如此小心，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事实上，这样的事儿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发生得多。即使你使用了避孕套，你还是可能染上疱疹。即使你的性伴侣有疱疹但没有发作，你仍然会被传染上。即使你的疱疹没有发作，你还是会将它传染给婴儿。疱疹攻击婴儿的大脑，就像游戏机里的吃豆人吃掉大脑一样。存活的婴儿往往有严重的疾病，病毒已经开始侵害我们女儿的肝脏了。我们祈祷，希望她的大脑不是病毒的下一个攻击目标。结果还好，女儿开始奇迹般的康复了，病毒没有攻击她的大脑。从发育的角度来看，女儿是个正常的15个月大的婴儿。但是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病毒可能会再次向她进攻。看到女儿每月一次必须经历的痛苦治疗的过程，真是令人心碎。她永远摆脱不了疱疹，疱疹将终生折磨我的小女儿。而这都是因为一个谎言，一个关于随便性行为的谎言。这个谎言说随便的性行为令你舒服又不伤害他人，这是个谎言，是我在中学性教育课上听到的。有些政治家还想将这样的性教育开到幼儿园，这是多可悲的一件事情啊。现在每一天我都被提醒这是个谎言，我被最近的新闻报道提醒，即纽约市里成年人有1/4患有疱疹，他们就是那些认为随便性行为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成年人。因为我们堕落的社会文化就是这么告诉他们的。但是大多数时候提醒我随便性行为是谎言的，是我女儿小小指头上的疱疹，似乎永远也不会消失的令人痛苦的疱疹。提醒我的还有他求生的挣扎。这就是随便性行为的后果。大家如果听到 我的分享，也请你们要警醒地想一想，我们能做什么来阻止这个谎言，能阻止性行为传播的疾病在我们的身边蔓延呢？我希望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分享，避免在婚前，在青春懵懂的时候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允许我回到我年轻的时代，我愿意来过洁身自好的生活。
刚才听到的就是说，这是一个之前有很多的不安全的婚前性行为的一个男性，那现在去做了父亲的，他自己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分享，真的是让人听了以后也感触很多。那么首先作为一个丈夫来说，他对自己的妻子就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妻子不受伤害，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因为他自己的这种婚前的不安全的、不当的这种混乱的性行为，让他身上携带这种病毒，病毒实际上已经传染给自己的妻子。这种病毒在每个人身上的状况不一样，他说他的妻子实际上隐性的，至少身体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和表现，但是他也是一个父亲，在做父亲的时候，他应该去让自己的儿女免受心灵和身体上的伤害。在跟这个杜布森博士去说这个事的时候，小孩才10几个月，这样的小孩很可能一辈子都要跟这个疱疹去做斗争，一辈子去受这个疱疹的威胁。那么女儿以后的生活，她以后如何去组建自己的家庭，怎样去生养自己的孩子，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自己的这种不安全的、这种过早的性行为，不仅给自己，也给自己的妻子，也给自己的下一代，就是他的女儿，都带来了实际上是深远的负面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今天侧重的是从婚前性行为或者是性开放这种文化对孩子不好的这些影响谈起的。当然呢，面对这个堕落的社会文化，我们父母怎么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呢？这样的一个思考，留待下次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就着这个话题跟大家再聊一聊。
好，各位再见。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万民都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